今天呢，我要继续昨天讲的正见正见呢，第一个呢就是了知四圣谛的正见那第一个四圣谛的第一个是了知苦圣谛。什么是苦圣谛呢？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爱别离厌嗔恚求不得之苦，以及最后的一句，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圣谛。那昨天呢也讲到了这个无蕴的含义，它的意思现在呢进入昨天讲到的是行蕴，行蕴如何造作有为法。什么是有为法呢？无蕴本身就是有为法那昨天讲到了行蕴的结束了，最后一个是识蕴识蕴呢包括六个识，六种心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这些识的作用呢是认知的过程没有这些识的作用呢，我们的身体就像芭蕉树干一样没有感觉的就是因为这个识的作用呢，我们才会认知，才能够产生认知的作用，才能够起反应所以一共有六识，这个就是无取蕴那无取蕴为什么是苦谛呢？这个五蕴为什么是苦谛呢？因为他们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他们一直处在变化之中，是生灭无常的变化多端，而这种生灭无常的过程呢，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当你观这个六界分别观或者四界分别观，你就可以看到了，到最后呢，这个世界呢是一直在破灭之中，破碎断灭分裂之中的那个过程呢，并不是你要它停下来它就可以停的它是一种自然的法则。现在我们看不到不能如实知见，是因为我们的正念正定跟正知智慧呢还没有提升到可以了知的地步所以因为呢五蕴呢一直在生灭变化之中，而受这个生灭压迫，所以呢它是苦的。那无常生灭苦的呢是没有一个主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主宰它，所以它是无我的。因此呢五蕴呢是苦谛。而佛陀说呢这五蕴呢这个苦谛是必须被彻底的了知。你不彻底了知五蕴是苦，你是不想解脱的。解脱的心不会升起，因为你认为五蕴是快乐的嘛，五蕴带给我快乐，身体带给我快乐，我可以享受眼根接触到色尘的快乐，我可以享受到六根接触到六尘的快乐。如果我们的心识是这样的，那肯定我们不想解脱苦。所以不彻底了知五蕴是苦，解脱的心是不会升起的。因此观智 Vipassana 智慧禅就是要取五蕴，不断的观它，不断的觉知它，从觉知中呢就可以看到它们终究是会破灭的，终究是要分散分裂等等。所以呢我们取五蕴来观照的目的，就是要如实了知它们的无常苦无我。这个就是说五蕴必须要被彻底的了知。好，第二个呢苦圣谛。五蕴的升起佛法呢讲因缘法嘛五蕴的升起是什么因缘造成的呢？所以修行的人他就要去问自己了，反问自己那现在看到五蕴呢，五蕴是苦的，那到底五蕴是怎么来的呢？ 是谁产生了这个五蕴啊？这个问题一定要去反问、追问。当我们追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五蕴的或者苦地的来源就是贪爱 （craving）、贪哈啊，贪爱。所以佛陀在法念处里面的四圣地里面的极圣地啊，佛陀这样开始啊，诸比丘，何谓苦集圣地？爱欲啊，佛陀回答说，爱欲引导再生，再生就是重复的出生了啊，喜疑贪伴随而起。当再生，生命在升起的时候呢，喜疑贪伴随着生命而升起。所以一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大家就会唱生日快乐，这个就是喜疑贪伴随生而升起。很少人说啊，生日痛苦，生日痛苦啊！你跟人讲生日痛苦，他以为你诅咒他，真实语变成诅咒语了啊。所以当我们庆祝生日快乐呢，就是喜疑贪伴随生而生起了啊，这个我们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得到，不需要佛陀跟我们说。那无论何时何处追求爱欲，我们看看我们的人生，一生中追求的是什么？什么呢？享受嘛，享受是很分很多种的，眼根的享受、耳根的享受、舌根的享受、身根的享受、意根。意根比如说追求事业上的满足、成就、名利，这些都是意根的享受。所以我们一生中呢，佛陀讲呢，无时不论何时何处都是追求爱欲的，每一刻每一刹那的追求就是在就是五蕴的重新再起，每一刹那的追求这个爱欲呢，就是重新 建立起新的五蕴啊。那这个爱欲呢，佛陀说可以分为三种啊，第一个是欲爱，第二个是有爱，第三个无有爱。欲爱呢，甘玛丹哈啊，欲爱从它的名字啊就很清楚了，就是贪求六根的享受，六根带来的那种刺激、亢奋、享受，这个就是欲爱了。因为我们人类啊，活在这个欲界之中嘛，啊，我们一共有三十欲界，欲界呢包括天神跟人类，那欲界的众生本来就是追求欲爱的。除非呢，你看破啊，看破红尘呐、啊，或者是看破了这种爱欲的虚幻，看破了这种爱欲的空洞，啊，看破了这种爱欲的变幻，你才能够放下去出家，追求另外一种更高层次的快乐，那个是心灵上的解脱，就是爱欲上的解脱的快乐。种自在解脱的快乐啊，所以生长在这个欲界之中，追求欲爱是人类的本性。如果你不追求欲爱呢，你就会去修这个禅定了，然后呢往生色界、无色界，那个时候呢，那种梵身田呢、梵天神呢是没有欲爱的，但是他有对禅定的爱，又执着禅定的爱，执着于出生在天界，执着于出生在这个梵天界，那是另外一种爱了，不是欲爱，那种叫做有爱，有爱，就是执着于生存呐、啊，有生存才有快乐吗？没生存没快乐，所以呢，到最后呢，才会创造出一种阿罗汉再来。阿罗汉再来了，称愿再来、啊、阿罗汉称愿再来就是 有爱，但是阿罗汉已经 断除了这个爱嘛，欲爱有爱无有爱都断除了，怎么能够称愿再来呢？ 所以说阿罗汉成愿再来呢，是违反因缘法，违反因缘法，违反因缘法就是违反佛法啊。所以有的问题啊，要去思考，不能够说传统说什么我就接受啊，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去挑战一下传统流传下来的说法。好，所以呢，一共有啊三种爱啊，欲爱、有爱跟无有爱。有的众生呢，他因为执着于这个六根的享受嘛，啊，六根的享受呢，因此呢，从欲爱呢，他又延伸到有爱了。啊，为了追求这个身体上的享受，六根带来的享受呢，你一定要存在嘛。你不存在的话呢，你涅槃呢，没有了，灭去了，那怎么去享受六根带来的刺激呢？好，所以因为欲爱呢，也延伸到有爱。那这个有爱呢，我本身认为哈，有爱呢是比欲爱更加强烈的爱。因此，有的人可以断除啊，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啊，他可以去掉这个对六根的追求，他去深山丛林里面呢去修禅定了，但是他心中呢还是想出生在梵天界，因此他心中还是有这个有爱啊，所以有爱呢才是根深蒂固的非常强烈的爱，导致我们一再轮回的爱。那这个有爱呢，跟有时候呢啊，有爱呢是跟常见相应的，跟常见啊，因为你执着于这个有生命，你认为呢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永恒的、同样的一个灵魂，在这个轮回中飘过。这个问题是不管是佛教徒非佛教徒都时常存在的，这个常见认为人死的就是同样的一个我啊，在轮回中飘泊啊，不只是当下啊，我们有这种认为啊，就算是佛陀时代呢也有这种想法。佛陀时代的比丘啊，有一位比丘叫沙地比丘，他也是这么说，他说在轮回中飘泊的是同一个心识，同一个心识，他还没有说同一个我啊，说他对了一半，同一个心识，他至少没有把心识当作我啊。那很多比丘就跟他说，哎，佛陀没有这么说，你不能够这么宣誓。那他坚持是这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佛陀是这么说的。那比丘，其他比丘说不过他，只好报告给佛陀啊，因为这种误导佛法是很严重的啊，那就报告给佛陀了。佛陀说：“那请他了，叫他来吧。”那沙地比丘就乖乖的来到佛陀面前了。啊，佛陀说：“听说啊，你宣誓呢，在轮回中漂泊的啊，是同一个心识，是还是不是？”沙地比丘说：“是的。”那你认为的心识是什么东西呀？佛陀问他。你认为的心识是什么东西？那沙地比丘就说：“我认为的心识就是会听的、会看的、会嗅的、会尝的、会想的那一个心识。”那佛陀就跟他开示缘起法了。他说：“愚蠢的人呐、我那里有这么说啊。”佛陀说，就跟他说，比如说一堆怎么讲？一堆草，啊，一堆草，你跟它起火，那火着了，啊，这种叫做草火，由草升起的火叫草火。那一堆木材，油木，比如说一堆油木，啊，你跟它起火，它燃烧着，这种火叫做柴火啊。那另外一种，比如说 牛粪，因为这个缅那个印度很多都是用牛粪来取火的，这种牛粪烧的火叫做干这个粪火还是干变火什么火，就是由那个名字由它原本的燃料来取它的名字炒火啊、柴火啊、粪便火啊等等，所以佛陀跟他开示这个因缘法，所以他说眼睛看到的叫做眼识，耳朵听到的叫做耳识鼻子嗅到的叫鼻识，这些你怎么可以认为是同一个心识呢？色尘撞击到眼镜色升起眼识，眼识看到过后灭去了，然后耳识声音撞到耳根，耳根听到，耳识升起听到过后灭去了，眼识跟耳识，眼识不会跑到耳识来，耳识不会跑到鼻识来，鼻识不会跑到心识来，所以每一个识依它的因缘而升起，依它的因缘而灭去，你怎么可能说同一个心识在轮回中漂泊？他说你这样误导佛法，这样会带给你很大漫长的痛苦，业就是你误导佛法就是造业，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所以沙地比丘呢头垂下来了，什么话都不敢讲了所以这个有爱呢讲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大家都认为呢在轮回漂泊的是同一个我，这种叫做常见，所以有爱呢是跟常见相应的好，另外一个呢是无有爱。再讲一个有爱的例子吧，我们众生呢是多么的执着这个生命比如说我们早上出去出去散步了，在路上看到一具死尸人的尸体死了三四天的，你的反应是怎样？你有什么反应因为死了三四天臭气很臭嘛你怎么反应呢？远离他，快点走开一般上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样嘛，闭着这个咽着鼻子呢快点离开了，这是一般上我们的反应，是不是？是不是啊？好，那现在比如说我们出海航行那个海这个船只沉下去，然后我们拼命的挣扎要溺死了，要在水中溺死了，突然呢飘来一具尸体，也是臭气，跟以前你看过那个尸体一样很臭的，这个时候你什么反应？这个时候你不会跑开的，你恨不得快点抓住他，他多么的臭都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我抓住他我就能够活下去了，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强烈的有爱，这个就是有爱的表现，强烈的执着于生命，不要死亡。那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告诉你我们众生呢是多么的强烈的执着我们的生命好，另外一个呢无有爱。无有爱呢是跟断灭见相应的，因为无有爱这个众生持有这种无有爱的见解的人呢，他认为呢死了什么都没有，我想在中国应该有很多人这种思想死了什么都没有，这种是跟断灭见邪见相应的。人活着五蕴的产生是因缘法来的，因缘还没有断灭，你死后肯定会再生，因为它的根还没有被拔掉嘛，还没有被彻底的斩掉呢，死后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再轮回呢，你还是必须得轮回，因为它的根还没有被彻底的斩断但是有持有无有爱的人呢，他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这种人呢就是不知道观照因缘法，不知道呢生命的升起有他的因缘的，他认为生命是父母带给他，这样就没了。父母带给他是其中一个缘，还有更重要的根本因是无明跟爱欲。所以对于那些持有无有爱，认为死后什么都没有的人呢，他也就是不相信因果啊，不相信因果的人呢是不怕造业的，反正死了什么都没有，我又不用还债啊，那我这一生享受啊，追求欲爱就好了啊，所以不怕因果的人呢，就啊持有无有爱的人呢，一般上呢都不是都不怕因果的。讲到这个因果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呢，遇到一个人呐、啊，一个学生，他有一次呢，出去市场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卖蛇，他就很害怕，他心中是非常怕蛇的，但是呢，他想克服自己的恐惧。所以呢，他就要吃蛇肉，他的想法啦，这种不知道什么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所以他就叫那个人杀蛇，他就吃了那个蛇肉。第二天呢，他身体全部长出那个蛇的鳞片，第二天就长出了蛇鳞，这个叫今生受报啊。这果报也来得太快了一点，今天吃蛇肉，明天身体就长出了那个蛇的鳞片，这是他亲自跟我说的哈。啊，所以因果不由你不信啊。但有时候，有的人说，有的人这一生行坏，为什么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那怎么解释呢？啊，对的，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句话、啊、也是有道理的、哦、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因果几时成熟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如果那个人呢，他前世的有很多善业、啊、以前造的善业在支持着他呢，他的恶业就很难成熟。他如果今生呢很少善业支持着他的话呢，他以前造的恶业或者今生造的恶业很快就成熟了。所以为了不让我们以前造的恶业这么快成熟，这么快展现的，我们就要多多行善。我们多多行善呢，就是把我们的兵队啊、军队呢巩固强化，这样的话敌人要攻进来呢就攻不进来了啊。所以行善呢是朝向快乐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行善很多种嘛，啊，布施啊，持戒啊，听经啊，服务啊，啊，还有很多很多，啊，跟人家分享佛法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众生如果要追求幸福，必定要实践的。好，再倒回来这个苦集圣地啊，所以佛陀讲的欲爱、有爱、无有爱这三个原因呢。啊，使无蕴呢，从使无蕴再生。那接着下来呢，在这个极圣地法念处的极圣地呢，佛陀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他说：“诸比丘，爱欲以何处生起？在何处住着？”你们认为呢？啊，爱欲与何处生起？既然爱欲呢是轮回的根本，是极地痛苦的来源呢、啊，我们一定要彻底了解它。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啊，对爱欲如何生起都不知道啊，你怎么去跟它对抗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了知。爱欲这个痛苦的根源呐、啊，它是怎么欺骗我？它是从何生起？在何处揽着？在何处它握着不放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对一个要断烦恼、要解脱的人呢，这个问题呢是值得你永远的记住的。那爱欲在那里生起呢？在那里驻着呢？ 啊，有的人讲受也是对，有的人讲眼根也是对，色尘也是对，是吗？比如说你男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爱意就在那个漂亮的女人身上升起了，这个叫色尘。啊，那有的人呢，这眼睛长得非常漂亮，他就非常执着自己的眼睛，这个爱意就在他的眼睛升起了，这也是对呀。啊，那有什么眼睛撞击到这个色尘，他升起的乐受，那个人呢，并不是执着那个女人，但是执着这个升起的乐受，啊，爱意就在这个乐受上升起了，那也是对呀。啊，然后乐受过去了。那个心啊，也是乐受，它不能二十四小时在的嘛，啊，它是无常无常的。但是乐受生气的心呢，还在想，还在想那个乐受，所以爱意就在这个想运中升起了，这也是对呀。啊，然后呢，爱意也在这个形式重复地想，重复地想，啊，重复地想啊。包括比丘啊，有时候出去托钵啊，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不能吃饭了，倒在床上就拼命的想那个女人，哎呀，我其实可以得到她啊，哦，拼命的想，拼命的想，就爱意就在这个寻视那个事，重复地想，升起了，也是对。所以爱意是无孔不入的，任何地方它都可以侵略你，让你防什么防不胜防啊，让你防不胜防。所以一个聪明的禅修者呢，就是要以正念正知保护自己，啊，正念正知保护自己，不受这个爱欲的无孔不入，嗯。那现在我们根据经典来说呢，如果你们要看经典爱欲从何升起呢，你可以看啊《四念处大念处经》第十八页。啊，诸比丘，爱欲与何处升起，在何处驻着？凡以世间有诱人可欲者，爱欲就在该处升起，在该处驻着。然后佛陀就问：什么是诱人可欲的？啊，世间什么是诱人，什么是可欲的呢？那佛陀说，在世间眼根是诱人可欲的，爱欲呢就在那边升起，在那边驻着。同样的，耳根、眼、耳、鼻、舌、身、意，只要你认为它是诱人的、可欲的，爱欲就在那边升起。同样的，眼、耳、鼻、舌、身、意取的对象是什么？对的，色、声、香、味、尘。所以呢，色、声、香、味、尘，你只要认为那个色尘是诱人的，那个声音啊是诱人的。这个称赞人的声音是诱人的、可欲的，那爱欲就在那边升起了。啊，色声香味尘，只要你认为它是诱人、可欲的，你注意它是可欲的、可爱、可喜的，爱欲就在那边升起。所以那个注意也是很重要。如果你注意它不可喜、不可欲，那爱欲就不升起了。啊，所以这个注意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啊，所以不只是眼、耳、鼻、舌、身、意，还有呢？眼处生受，啊，眼触到了生那个受，也是爱意可以升起；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意处生受呢，也会使到。如果你是作为它是可喜可爱的呢，也会使爱欲升起。然后还有什么呢？眼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你就认为它是可喜可爱的。爱欲就在那边升起了，嗯，接着下来还有什么？彼处也是啊，眼耳鼻舌身意，它的处的当下，你认为它是可爱的，爱欲就升起了。还有呢，想啊、思啊、色爱、身爱等等啊，如果你要详细的了解呢，你就去看这个18页到23页。这个叫苦集圣地，然后讲到这个苦集圣地呢，让我顺便进入这个灭圣地。 佛陀怎么解释这个灭圣谛呢？他说：“复次，诸比丘，何谓苦灭圣谛？此即爱欲之消逝无余，舍离灭尽，解脱无染。然而，诸比丘，以何处舍离灭尽爱欲？在世间有诱人的可欲之处，就在该处舍离爱欲，灭尽爱欲。”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爱欲在那里升起，就在那一边灭去，不要在别处灭去。爱欲在色尘升起，就在色尘灭去；爱欲在乐受升起，就在乐受中灭去。那请问，怎么灭去啊？怎么灭去？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怎么灭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啦，你观他无常、苦无我，爱欲就在当下灭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教导学生要观无常、苦无我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研究教理研究了很多天、很多年了，我在找一个自己对治根本的，就是观照无常、苦无我。乐受升起了，你不关照，爱欲肯定在乐受生长、滋长、懒着。但是乐受升起了，你关照它无常的、苦的、无我的，随便选一个来关啊，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爱欲就在那边灭去。这个叫刹那灭，刹那灭，不是永恒的灭啊，刹那刹那灭才能够彻底的灭。连刹那都不灭，你要它彻底灭，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刹那刹那灭呢，烦恼就刹那刹那断；刹那刹那断呢，烦恼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薄弱呢。当你的慧根越来越强的话，慧根就像一把利剑，一刀砍下去，这个烦恼就断了。但是你没有那刹那刹那灭，你没有刹那刹那的灭去爱欲的时候呢，你的爱欲就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那你的智慧之见又很钝了，很钝了，这烦恼转下去都转不断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最直接对治这个烦恼的就是观照无常。每一个观照无常呢，你就在当下灭除爱欲，这是佛陀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也不敢随便讲，我随便讲我也是要受果报的，就像那个沙地这样随便宣示佛陀的教法，我也是要承受果报，所以我可不愿意做这种事情了。这是我研究了很，就是尤其是这两段很清楚的跟你说了这个经典，在何处，在世间有诱人可欲的爱欲就在那边升起，在世间有诱人可欲之处呢，就在该处断除爱欲。怎么断除？就是观无常。在另外一本经典，佛陀也是说，在这个149经中部一四九六个六，佛陀有讲，就在观它为无常，观它为危险的，就是爱欲升起，他们是会带来危险的啊。观它无常，观它危险的，当下爱欲就会灭。然后这种观法呢，就是八正道了。这种观法就是八正道。如此的思维，它为无常，如此的见解断定它，如此的见解呢？断定它是无常、苦、无我的，叫做正见。如此思维它为无常、苦、无我呢，叫做正思维。如此精进的，如此精进的观照它为无常、苦、无我呢，叫做正精进。如此不忘失，没有忘记。 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是正念。如此把心统一在无常苦无我呢，叫做正定。所以五个，另外三个正语、正业、正命呢，这是戒来的。戒呢是我们之前来禅修之前就进化了的，所以我们每天都持戒嘛，我们已经进化了，再加上这个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跟正定。所以当我们这样观照无常的时候呢，无常苦我的时候，我们也是履行了这个八正道。这是经典讲的哈。所以八正道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传统的啊，正见是什么，正思维是什么，另外一种呢是刚才我讲的，如此观照，如此思维无常苦我，叫做正思维，如此不忘失无常苦我，叫做正念。如此呢把所有的心呢统一在这个无常苦我上呢，叫做正定。这是另外一种说法。所以佛陀教法呢是很怎么讲呢，它不是死死板板的啊，它是很包容的，很广泛的，什么众生需要怎么样的讲法他就怎么讲。所以在世间呢，如果有诱人的，凡是眼耳鼻舌身意是诱人的，你就当下观它为无常苦无我，那当下灭掉它的爱欲，这种叫刹那灭，刹那灭。那如果是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色声香味尘是诱人的、可意的、可喜的，那你就当下观它无常苦无我，你就当下灭掉了那个爱欲。每一次的观照啊，每一次的观照无常苦无我呢，就是每一次的斩断那个爱欲。就像一个灯火啊，灯火用油灯点的灯火啊，那灯火在燃烧着，那你把油灯加进去的话，灯火就继续燃烧嘛啊，只要你每一次增加灯火，灯火它就一直燃烧下去。那如果你不增加灯火，不增加那个灯油啊，油不增加进去的话呢，那个灯火它烧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就会灭去了。所以这个灯油啊，就是这个爱欲了。啊，你这个灯火一直在燃烧，就是那个灯油在支持着它。你不加入爱欲的话呢，那个灯火烧到一定的时刻，它就会灭去了。所以你每一次观无常苦无我呢，你就是不再增加什么灯油了。每一次观无常苦无我，你就不再增加灯油，这样的话那个灯火烧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自动灭去了。这个就是修行，修行就是刹那刹那要提起你的正念正知，不是说一年啊国庆日才来禅修十天，这样的修行进步太慢了。平常呢就是要提起正念正知，然后来禅修营是加速你的进步而已，这种才是正妥当正当的修行，就是比较能够持之永恒的修行。好，所以这个就是灭圣谛。所以什么是灭圣谛呢？简而言之，灭圣谛就是贪爱的灭去。因为贪爱竟然是痛苦的来源啊，那灭圣谛就是涅槃嘛，涅槃也就是贪爱的灭去。好，那最后一个呢是什么？苦集，集也讲到了灭，苦集灭道。好，刚才已经讲到了一些不同解释的是八正道，我们现在来讲一讲这个传统的八正道。传统的八正道第一个正见，什么是正见呢？又回到了我们的主题了，了知是圣谛就是正见了，了知是圣谛就是正见。那正思维呢？ 有三种正思维。第一个是处离思维，处离思维并不一定是出家啊。当你证到禅定呢，你的心呢离开了这个五欲的追求，也是处离思维。这不一定是出家的意思啊。你的心呢暂时离开了五盖，离开了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追求，也是叫处离思维。所以呢，证到禅定的人呢，他的心呢也是处离思维。啊，第二个呢？无嗔思维要怎么证到无嗔思维呢？修慈心禅，所以第一天就叫了慈心禅了。啊，如果你的心是一直播送慈心的，你就是达到了这种无嗔思维。第三个，无害思维就是没有虐待别人的心，对任何众生呢，他是有悲心的，怜悯众生，他没有说要虐待刻薄啊他人的这种无害思维。包括动物，包括小动物，没有说要虐待小动物啊，是心要欺负别人等等，没有这样的心态的，叫做无害思维，叫正思维，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哈。当你是思维，一切有为法的无常苦无我，也是正思维。这两个呢，正见跟正思维呢，是会学来的，智慧来的，会学来的。所以修慧学也是最重要的，慧学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如实知见五蕴是苦谛，彻底了知五蕴是苦谛。好，那第三个呢？正语、正语、正业、正命啊。正语呢，就是避开四种语言：妄语、两舌、绮语跟恶语啊，就是恶口，讲话一开口就是骂人了，一开口就是骂人，这种恶口让人家心中不舒服啊，叫恶口。所以避开这四种语言呢，我们就有这个正语了。正业呢，正业是身体上的行为，身体上的行为呢要避开三种。第一个是杀生，第二个邪淫啊，邪淫，邪淫就是不跟你自己的配偶之外的男人、女人呢有这个性关系啊。然后正业，不杀生，不邪淫，最后一个呢不偷盗，能够避开这三个呢，你就有了这个正业。另外一个正命，正命是跟职业有关系，我们的职业啊，有五种职业是不可以在家人，佛陀反对在家居士做的。第一个是不买卖武器，因为武器是杀人的嘛，你买卖武器呢，你是间接的你在鼓励别人杀人，好，所以呢不买卖武器。第二呢，不贩卖奴隶，这以前有的，以前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他们去穷国家买那些小孩子啊，卖到别个地方去啊，做苦工啊，现在都是有的，贩卖奴隶啊，贩卖人口，或者是贩卖人口。在以前美国时代，美国北美战争的时候，也就是很多他们把这些黑人啊从非洲带过去当奴隶嘛，这种也是贩卖奴隶，贩卖人口。好，第三个呢，贩卖酒精，酒精能够让人家麻醉脑袋的，所以卖酒啊不是一个好职业哈。虽然生意很好，很好赚钱呐、啊，但是啊果报很大哈，不要只看眼前不顾未来啊，只看眼前赚钱不顾未来，果报发生的时候会带来什么苦报呢？这个叫做短视，这是眼睛啊短视啊，看不清，看不到远处，只看到近处的。啊，所以这个卖酒呢，也是一个佛陀不鼓励我们做的职业，因为它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带给别人也很大的伤害。酒本身没有害处，但是你喝到醉醺醺的话，啊，你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为你已经失去理智了嘛。但是呢，我又觉得呢，中国人呢、啊、特别喜欢喝酒，尤其是男人呢、啊。 有时候你不喝酒呢，你到商业去啊，你不喝酒的话，你生意就谈不成了。我一个马来西亚的学生呢，他在中国学中医啊，学了12年，说没事要去应酬，他就假装喝一口，他就马上倒在地上说：“我醉了。”他不这么做，他说我他不这么做他就完了。他快点喝一口，然后说我醉了，倒在地上，就没有人再逼他喝酒了。他只好这么自己救自己了。所以他说他能够离开中国回到马来西亚，他觉得很幸福，至少没有这样的困扰，不用被逼去喝酒了。所以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啊，千万要记得啊，要避开这个酒，不管商业还好，说商业需要嘛，你想办法避开就对了。你要想办法避开它，不要看到眼前的利益，然后要看远一点，然后最好呢，能够呢通过你自己呢感染你身边的朋友也不喝酒，那是更好的，不要反而被他们拖着走。一个修行人呢，意志力要非常坚强，不只不要被拖着走呢，反而要感化他们，影响他们，这个才是真正很有效力的佛教徒。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改变这种喝酒的风气，不好的风气。好，这是正命啊，第几个？还有一个，第三个，还有一个不可以做的是什么？不卖武器，不卖给人屠宰的这个动物畜生啊，不买卖，不出卖给人家屠宰的畜生。就是农场啊，做农场啊，养了千万只鸡啊，然后卖给人家屠宰，这种行业呢也是要放弃。行行出状元啊，这种行业呢带给我们太大的伤害呢，就要放弃掉。还有吗？还有一个，娱乐行业，它这个五没有在这个五个里面。第一个，不贩卖人口。不卖武器，不卖酒精，然后不卖肉，不贩卖动物给人家屠宰的。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赌场，这个、他们在佛陀时代都没有 casino 的，在佛陀时代没有 casino 那个，所以啊，佛陀没有讲到这一点。好了，这个是。这种不可以，我们在家种呢不可以做的职业，我们不要做，不要只贪图眼前的这个利益，我们这个佛教徒因为相信轮回嘛，相信因果嘛，所以要看得远一点，眼光要看远一点啊。好，佛像，什么佛像？买卖佛像啊。买卖佛像呢？佛陀时代，因为佛陀时代都没有佛像的嘛，大家都看到佛陀了，大家都可以看到佛陀，就不用看像了。所以这样的事情佛陀是没有讲。但是你买卖佛像，如果你不是通过买卖佛像赚很多利润的话呢，你买卖佛像，人家看到佛像心生欢喜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他看到佛像，他每次看到买回来的佛像，他心生欢喜，他可以三皈依，在佛面前，这个持戒的话呢，我不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是那个做买生意的人呢，不应该在，比如说你卖比较公道一点，不应该通过这个生意来赚一大笔的钱，这样就比较不公道了。好。接着下来呢，正以正业、正命、正精进，有四种正精进。时间差不多了，因为正精进比较长啊，我想留着明天讲吧。今天就是到此结束，谢谢大家。